配乐长篇小说《叛教者》，作者诗伟，演播张本，监制冯超，由美国天路客好故事好声音团队特别制作。请听第三部《殉道者的血》五。1970年初春的一天，杨天月从小学接回一双小儿女，走在早春的街道上。灰白的马路，灰白的天，他越走越冷，手不禁把两个孩子的小手攥得太紧。小儿子叫了声痛，惊醒了他。他低头看了看他们，眼泪就莫名其妙地要掉下来。他忙抬起头，睁大了眼睛，让冰冷的风吹进眼眶里，冻住自己的泪水。我这是怎么了？怎么没来由的就想哭呢？我是不能哭的，连心酸一下也不能。老的老，小的小，我必须当铁姑娘。30出头的杨天月在心里自言自语着。最近全国女性都被要求学习大寨铁姑娘精神，单位里也在学习。她第一次觉得这个政治学习实在是自己需要的。她不是为了党和国家要当铁姑娘，也不是为了女性解放要当铁姑娘，而是这个时代逼着她为了这个家一定要当铁姑娘。大女儿抬头看了看母亲，说：妈妈，你手那么冷，是不是生病了？没有，放心啊，妈妈是铁姑娘，妈妈是不会病的，也不会倒下的。杨天月不知道他是在对女儿说，还是在对自己说。他弯腰抱起刚上小学的儿子时，看了女儿一眼。女儿的小脸上是让母亲心酸的懂事。他就想起了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的唱词：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带着孩子们迎着风走进了弄堂，心里暗暗的决心，无论多么危险，自己也要和他们讲讲上帝天父。他不忍心他们被这个世界夺去孩童的纯真与依靠的幸福。居委会的张大妈在弄堂口的胭脂店里看见他们，眼神有点奇怪地打了招呼，然后说：
哎，晚上不要出去哦，公安局的同志要来找你谈谈的。
杨天月从公安局放出来后，这几个月公安局的人常来找他，但从不事先打招呼。这次的反常让他心里忐忑起来。他早早地让孩子们吃完饭，安抚他们在屋里睡了，反手关上门，坐在小小的客厅方木桌边等着。他的眼睛一直看着门，在等叩门声。但等叩门声真的响起来时，仍似乎又吓了他一大跳。来的公安局同志是他已经认识的，态度还算客气，但坐下良久也没有喝他端上的茶。
你对你丈夫的事是怎么想的？
杨天月 看到了他眼里的一丝隐隐的怜悯，就突然的慌了起来，说：“他是政府的人，这次是他糊涂，他不知情，他只是好心帮忙换了点全国粮票，他没有参与谋划姓陆的逃跑。
算了算了啊，你不用再替他说话了，他自己都承认了。”
那人有点不耐烦地摇了一下头，又说：“
你呀，别管他了，还是说说你的立场吧。”“
不不，他在劳改农场表现的是好的，接受改造的。从青海回来，他就一直住在农村，服从政府管理，奉公守法。他自己还买了一把笤帚，天天扫大街。政府同志，如果你们认为他改造的还不够，请你们批评帮助他。”
公安同志看着杨天月，又侧头望了望关着房门的卧室，说：“
孩子们都睡了，你呀，要站在人民的立场和你丈夫划清界限。你是个好护士，我妈住院时你照顾过她，她说你真打得轻。只要你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你就是可以改造好的，政府会分别对待的。”
杨天月的心更慌乱了，他在他的话中听出了不祥。“
同志，黄玉志也是可以改造好的，我支持政府好好改造他，或者再把他送到青海去劳改，他能改造好，他是个好人。”
女人说着，眼泪一串串落下来，她心里充满了委屈。这个世界是怎么了？黄于志这么好的人，有什么可以改造的？但现在要求他们继续来改造他，都像是在求一份难以得到的恩典。公安局人的脸却变了色，刚才的一丝同情全都没了。他狠狠地说道：“
好人，没有什么好人和坏人，只有人民和敌人。与人民为敌，只有死路一条。你丈夫是个屡教不改的人，再帮助也没有用。我呀，劝你还是拎拎清的好。”
他说完站起身来，打开门走了出去。杨天月紧步跟上，门被他反手甩了回来，关上了。杨天月伏在门上，剧烈的却是无声的痛哭了起来。他知道他们要对亲爱的丈夫下毒手了。医院和弄堂里的人都开始纷纷议论黄于志的罪案，过去有时还背着杨天月，现在却故意大声地让他听见。“
哎呦，听说公安局已经把黄于志定案了，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反革命，是个叛国投敌者。哎，
真的呀？没想到他是这样一个人呢。他欺骗人民和政府那么多年，他辜负了人民和政府对他的宽大与相信。嘿，我看呐，不杀实在是不足以平民愤，必须枪毙。对对，必须枪毙。”
每当听到这些，杨天月的心都如刀割，他只能逃到没有人的地方，跪在他的神面前。他一遍遍地问神：“他在你面前如何？”神就一遍遍地回答他。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 这句从小就背诵过却并没有什么特别体会的经文，因为此刻是上帝对他说的，便有了一种神奇的力量，竟然能一次次将他从绝望屈辱的深渊中救拔出来，赐给他出人意料的，连他自己也不曾奢望无法理解的平安。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挨着过去，直到行刑的前一天，两名公安人员来问他有什么要求。杨天岳回答说没有，他们一再地问，他就说自己能不能见黄于志一面，公安人员却没有答复的就走了。杨天岳向上帝天父祷告说，主啊，什么时候执行让我知道吧，我可以为他祷告。4月24号礼拜五，杨天岳在下班的公共汽车上听到了明天要在人民广场开公审大会的消息，他刚下车就有单位保卫科的人来把他接走了。他们把他带回到医院的一个护士值班室，将他关在里面，说是怕他想不开出事。他不知道自己的两个孩子怎么办，但她此刻也顾不得了，她的心中想着她的丈夫，想着他们的聚少离多，也想着他们亲密的邻里的同行。她想为丈夫带孝，但她知道这是不被允许的，而且屋里的剪刀已经被拿走了。杨天岳坐在墙角，把白纱布的绷带一卷卷解开，堆在自己的身上。他不停地想着被从十字架上解下来的耶稣，想着裹尸布一层层地裹在他身上。那个夜晚，他整夜地唱着一首从心里流出的诗歌。亲爱的弟兄，现在你睡去，安然可高卧救主的胸怀，亲友虽爱你，莫及耶稣爱。再会啊，再会，天堂再相会。第二天是25号，星期六，保卫科的人没有让杨天岳回家，一早就把他送到专案组，还派了两个人看守他。杨天岳站在窗前，看着天边最后一丝朝霞，他知道在并不太远的人民广场上，那里布满了红旗和大标语，一队队的群众由单位和居委会组织着正在有序入场，他们将要一同来审判51名罪犯，其中就有上帝的儿子、自己的丈夫黄于志，和他愿意舍命相爱的陆弟兄。杨天岳已经不再埋怨陆弟兄了，他想丈夫既然能像耶稣一样为这个弟兄舍命，自己岂能不爱他呢？他静静地流着泪，但却不觉得自己在哭。他为他们俩祷告。主啊，你将命倾倒，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你也曾被民众公审，
被你所爱的人们弃绝，定下死罪。你也曾被列在罪犯之中，悬挂在人类最残酷、最羞辱的刑具上。主啊，你真是看得起他们，因为你竟愿意拣选他俩，以和你一样的方式受审与受死。主啊，感谢你，你要接他们走了，歇了他们在地上的劳苦重担。我知道你已经在天上预备了宴席，天使已经列队歌唱，你要用你钉痕的手拥抱抚摸他们，弟兄的伤就都被医治了。主啊，求你将喜乐充满他们，让他们看见天上的门为他们打开。求你替我，替我陪着我的弟兄走好这最后一程。
杨天月的心随着祷告飞出了专案组的囚室，她静静地隔了几步跟在她的丈夫身后。民众消失了，城市消失了，声音消失了，她随着她的男人安安静静地向前走，仿佛走在上帝的花园里。黄于志双臂被绑，站在卡车上，胸前挂着的牌子上写着叛国投敌反革命。警车开道，中间四辆卡车上沿着边站着被绑的罪犯们，每个罪犯身后都有一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车子缓缓开进人民广场，汪洋大海般的人群高声呼喊着打倒枪毙、自决于人民等字眼。罪犯们都吓得面如土色，只有黄于志和陆弟兄安详宁静。下车的时候，他们俩互相看了一眼，这是他们被捕后的第一次相遇。陆弟兄的眼神里有份歉疚，黄于志就向他笑了笑，用眼睛向天上示意了一下，陆弟兄也就释然地展开了笑容。是啊，他们是应该笑的，当跑的路跑尽了，当守的道守住了，他们就要离开这个黑暗污秽的世界，回到天父的家里。黄于志这些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轻松，他不由得唱起了聚会处的赞美诗歌。自从当年橄榄山前一别离，至今你仍未向我们呼召，历时历代我们都求看见你，但你好像不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等待已久真焦灼，不知道还要等待多少时候。从每次日出直到每次日落，我们都在期待你就回来。你来就来，我们呼求你快来，我们的心，我们所有的盼望
是你来，我们等候你。
起初他只是在心里唱着，没想到唱着唱着不由得就唱出了声。虽然当时现场口号很响，但还是被发现了。一个警察冲过来，用穿着军靴的脚猛踹他的右腿，一阵钻心的疼痛伴着恶声训斥，将黄于志从甜美的期盼中拖回到人民广场。
你都要死了还开心什么？
猛然间好像一切的声音都停顿了，这吼骂声让周围的人都注意到了黄于志，注意到了他和身边陆弟兄两人脸上安宁的微笑。他们惊奇着窃窃私语，但立刻就有人冲过来重新组织他们，大喊打倒和枪毙的口号。黄于志一瘸一拐地继续向前走，他怜悯地看着或麻木或愤怒地喊口号的人们，高音喇叭里宣读着每个犯人的罪名，但喊着死有余辜，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坚决镇压反革命的人们，没有谁听得清，没有谁分得清，也没有谁在乎要杀的是什么人。
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黄于志望着天，用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一句祷告，为这些与他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今天判他死罪的人们祷告着，然后他就不看也不想他们了。他要在最后的时间里专心地预备见主的心，他即将要见着他心爱的救主了。当雨每次滴沥，海每次澎湃，风每次吹动，月每次照明，我们都忘就是你已经回来。何等失望，至今尚无动静。主啊，求你纪念日子已长久，应许已过多年尚未应验，希望又希望，一直希望不休，要来未来，可否来在今天？你来就来，我们呼求你快来。我们的心所有的盼望就是你来，我们等候你快来。黄于志在心里唱着，越唱越甜蜜。多年的期盼啊，主来就在今天，今天他就来，来接自己去天父的家里。他在那里为自己预备了住处，他也准备好了来听自己的倾诉。他会用钉痕的手为自己擦去眼泪。整个被游街示众的过程中，黄于志都好像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的喧闹，他感觉不到伤腿的疼痛，虽然血正慢慢渗出裤子来，他觉得自己好像是被主抱着走，他在心里为此感恩着。
主啊，我不配做个殉道者，我只是被你一路怀抱到底的那只最弱的羊。
走到刑场时，他突然想到刚才那首最后陪伴他的歌是李叶生1951年写的，也是他留给他们的最后一首诗歌。黄于志心中就猛地涌满了热泪，他不由得想到聚会处里的许多人，他们一同经过了许多的事，在无数个掰饼聚会上，在无数个祷告中，他们有过多少的泪流在了一起。主啊，你知道他们每一个人，求你抱他们走过。黄于志不知道该怎么为他们祷告，他也不知道他们最后真实的景况，但他知道主知道这一切，主是受过死的，主是有怜悯的。他在心里迫切地求告着，以致忧伤。
行刑队的人把枪慢慢地举起来了，那一刻黄于志看见天的门打开了，一大束鸽形的光向他喷涌而来，他听到一个声音说，我的羊一个也不会失落。黄于志倒下了，他那倒在血泊中的脸让走过来验枪的人多年以后都不能忘记，他那微笑仿佛是天堂在人间的倒影。20年后，这个人跪在上帝的面前痛哭悔改，归信了基督。
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美国天路客好故事好声音团队特别制作的配乐长篇小说《叛教者》的第三部《殉道者的血》5。谢谢你的收听。